啊，邀请我在贵教会来分享神的话那特别是今天哈，因为今天是复活节，复活节是可以说是全人类最伟大的日子因为耶稣的复活，我们有救恩耶稣的复活，我们能够与上帝和好罪得到赦免。因为耶稣的复活呢，我们有永生有盼望，何等的伟大好，那今天我们就来思想这个复活，也是荧幕好像还没上上，还没有上网，有，好，那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啊，天父，我们早晨来到你的家中我们何等的欢喜快乐我们听到这么。美妙诗班的歌声也正是来思想我们在永恒里面我们都要来敬拜主今天是你复活的日子，我们来到你的家中，我们再次的要来思想、来纪念来敬拜主你自己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何等的恩典你的恩典在创世之前你就来选召我们成为。你的儿女在这个时刻正是帮助我们用心灵跟真理来到你的面前来纪念主，谢谢主，主是你的复活带给我们永生，你的复活带给我们盼望因为你的复活，我们与主能够在地上在这个时刻在我们走永生的道路，就能够与主建立那亲密的关系。何等的美好让我们在地上，我们就学着来敬拜主你自己，因为这是将来在永恒里面我们都要做的事情。感谢主也愿主在天上来垂听我们的祷告，来接纳接受我们对你的敬拜，使你的心真是得到满足。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在2天前在礼拜五的时候，那在下午的时候，耶稣就经历我们罪的刑罚那这个罪的刑罚就是死就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就破碎了，跟上帝就隔绝了。那这个是灵性的死那耶稣在这个时刻他就大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在这个时刻，耶稣经历了他灵性的死，因为罪的结果就是死罪的工价就是死。那耶稣他也必须要来经历，因为他代替我们罪的刑罚。那很快的耶稣就立刻又经历了他肉身的死所以死是两方面，一个是肉身的死，一个是灵性的死耶稣承担。我们罪的刑罚，感谢主这不是故事的结束今天早晨耶稣从死里复活了感谢主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感谢主，我们借着耶稣的死。我们能够在基督耶稣里得到永远的生命所以其实我们基督教的核心的信念或是我们核心的信仰，就是耶稣的死但是不是只是死掉就算了就没了那他从死里复活，那就证明了他战胜了罪恶。 战胜了死亡并且也证明了他还清了我们一切的罪债怎么知道他还清我的罪债呢？就是他从死里复活一个概念好像我们欠钱，我们要还钱嘛，对不对？那怎么知道还清呢？但这个在我们犯罪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概念哈。我们犯罪，我们就好像欠上帝罪债。那耶稣的死呢，就是来偿还我的罪债。那怎么知道完全还清了呢？如果他没有还清的话，他自己是不能复活的。可是他还清了一切的罪债了，他就能够从死里复活了哈。这个概念哈，帮助我可以了解，神完全的付清我的罪债了哈，所以他能够从死里复活。好，那今天我们讲的主题呢是复活的耶稣，记载的经文在路加福音第24章1到12节分为3小段来讲复活的证明复活的领悟，还有复活的激动。好，我们来看一下经文哈，第一段，1到3节，7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挪开了，他们就进去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好，那这是一个证明就是空坟墓。7日头一日就是的时候，天起来，升起来的时候，这些妇女是加利利跟随耶稣的一些妇女，她就带着预备的香膏来到坟墓前。耶稣之前不是已经被约瑟还有尼哥底母膏抹了吗？然后才埋到坟墓里那为什么这些妇女就还再一次带着香料来膏抹耶稣那第一就是你看这个约瑟跟尼哥底母他们事实上这些妇女不是很了解，不是很认识他们这妇女从加利利来，尼哥底母跟约瑟他们是住在这个耶路撒冷犹太地这个地方，并且这些人也是跟宗教领袖是有关系的所以他们想说，那真的耶稣身体已经好好的被膏抹了吗？他们不是很确定。而这些妇女非常爱耶稣，所以他们就早早的就预备好了香料要来膏抹耶稣那就是好像埃及那样的方式像做木乃伊一样就是把耶稣膏抹起来把它包好。好，那因为他们爱耶稣所以他们愿意做这样的事情。那为什么是等到这个时候呢？等到礼拜天呢？因为之前是安息日嘛，安息日不可以做这个事情所以等安息日一过那早晨天亮的时候，他们就是这些妇女爱耶稣的妇女们就预备好香膏要来膏抹耶稣。那不料他们来到这个耶稣的坟墓当时的坟墓不是说埋在地底下，而是埋在一个洞穴那洞穴外面有一个很大的石头那他们来到耶稣的坟墓的时候，就看到这石头就从这个坟墓就挪开了那我们借着其他福音书，我们知道是天使把它挪开了，让人可以进去看耶稣的身体是不在当中。这些妇女也是，很有信心的因为这个石头事实上他们是挪不开的可是他们为了爱耶稣因为爱着耶稣，所以他们也不怕这些困难还是去做这样的事情没想到这个石头被挪开了。好，那他们就进去了进去想要找耶稣的身体只是见不到耶稣的身体耶稣的身体已经不在那地方了。好，所以耶稣复活的证明证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很重要的一个证明就是耶稣的身体不见了是空坟墓。好，那我们这里来思想一下，其实还有很多的证明比如说有许多的目击证人 那圣经记载甚至有500多个门徒他们看到耶稣的显现，而他们后来也是愿意来为主受逼迫到底其实当时早期教会说是基督徒会受逼迫的，但是只要放弃信仰马上就没有逼迫了，可是他们不愿意就是简单的就放弃信仰，可是他们不愿意。所以这就是一个这么多的目击证人，他们愿意为主受逼迫到底，那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证明那第二就是保罗跟雅各雅各就是耶稣的弟弟，他们戏剧化的改变保罗以前是逼迫教会的那有一次他到大马士革的路上就遇到耶稣了，耶稣跟他显现，哇，他的整个生命就180度的改变。原本是逼迫教会的，那耶稣跟他显现，他就开始传扬耶稣为主做见证。那雅各也是雅各是很怀疑耶稣的可是因为耶稣跟他显现了那所以他也就生命改变，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哇，这样戏剧化的这样的改变除非他们真是见到复活的耶稣。那今天看到空坟墓。空坟墓，这个空坟墓也是很大的一个证明。那犹太人他们会说，这空坟墓是因为他的门徒把他的身体偷走了那若是骗局的话，那谁愿意为耶稣来殉道呢？没有一个人会为着假的东西殉道嘛。如果他的门徒知道是假的他们把耶稣的身体偷了。你看，每一个使徒都是殉道而死除了约翰他是老死。那很多的门徒都是为主殉道的，除非这是真的嘛好，你若这个凯撒当时是逼迫基督徒的，OK，那如果是假的话没有人愿意能够愿意去忍受这样的逼迫各式各样的逼迫是很残忍的，把基督徒丢在竞技场里面跟野兽搏斗，被野兽撕碎基督徒被绑在柱子上活活的烧死，把整个罗马城都点亮了晚上把整个罗马城都点亮了，哇，这个是很可怕的这样的逼迫那如果是假的话。那谁愿意去忍受这样子的逼迫？那也有人说是，耶稣是假死那这更荒谬了说耶稣他是没有真的死掉，那被关到坟墓里，他自己后来就出来了，那是何等的荒谬因为想看看耶稣在被捕的那一夜他是可以说最长的一夜，他很痛苦的被打被折磨。那后来要被钉十字架之前，也是被倒挂的这种钉钩给抽打那后来钉在十字架上面这么长的时间然后他又是被枪所扎他的肋旁等等，这些都不是假的那没有一个正常的人可以忍受这些痛苦。那更何况，那在当下也没有吃、没有喝、没有包扎，那被后来被埋在这个坟墓里面那这坟墓外面有很大的石头等等，那也有兵丁在看守所以你说耶稣假死，后来就跑出来，这是非常荒谬的所以空坟墓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了。OK，最后耶稣复活之后最先显现的人是妇女第一个是抹大拉的玛利亚那再就是我们刚刚读的那一群妇女那后来这些妇女就去为耶稣做见证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在犹太的文化里面，那妇女的见证是不可靠的是不会让人相信的。那如果是假的话那假的话，那为什么要用妇女来做见证所以圣经是很真实的，把一切的这个实在发生的事情都记载下来这个 很多属灵的伟人，他们的失败，像大卫啊，他也都不掩盖的，就把他讲出来啊。那在这个时候，妇女来为耶稣见证也是一样啊。那如果是要作假的话啊，那不可能去找这个很不可信的妇女的见证来为主做见证啊。所以这些都是来证明哈耶稣的复活。OK。好，所以我们看到哈，一个属灵的原则啊，这些爱耶稣啊的妇女啊，她们愿意啊来服侍主啊，愿意来服侍主啊，我想这是一个不变的真理了哈。当人爱耶稣啊，就是很愿意甘心乐意来服侍主。那这些跟随耶稣来的加利利的妇女们，她们爱耶稣啊，看到耶稣为她们被钉十字架。他们，很舍不得耶稣啊，耶稣死了，他们要来服侍主啊，来用香膏来膏抹他，好好的给他埋葬啊，他愿意来服侍主，好，所以这个是一个不变的道理啊。那当人爱耶稣啊，就是甘心乐意的来服侍主啊。我们爱耶稣也是啊，我们爱耶稣，我们当然是很愿意来服侍主啊，不会觉得好像。啊，要付上什么代价？付上什么时间？就本来就是我爱他，我当然是愿意来服侍。好像我们爱一个人，我们也是啊，我们愿意为他付出啊，愿意来服侍他。在耶稣要凯旋进京之前哈，耶稣到了伯大尼那里，那也是最后一个礼拜的时候啊，那耶稣再次的被膏抹啊，这个啊、呃、有一。有一对的姐妹啊，就是马大跟玛利亚。那玛利亚就爱耶稣她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来膏抹耶稣的脚。那其实其他的门徒看起来就觉得啊，好浪费啊，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耶稣就为着玛利亚来辩护啊，就是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啊，其实玛利亚对耶稣将来要做的事情，他是有信心的啊。其他的门徒还不是很清楚，那可是玛利亚啊，她听了耶稣说他要离世，他就真是相信了啊。他的信心是很快就表达出来了，而且拿着极贵重的香膏来膏抹耶稣，啊，这个非常的宝贵，而他的奉献是及时的啊，要是他现在没有做的话，就没有机会做了啊。他是为着耶稣安葬的原因来膏抹耶稣的啊，所以我们服侍主也是哈。我想我们爱主哈，我们就要真是甘心乐意啊，也应当也愿意，就是很自然的了哈。我们爱耶稣，我们就很自然的甘心乐意来服侍主。而玛利亚也教导我们，她的榜样是她的奉献是及时的。那我们奉献主也是要及时，现在趁我们现在还有年轻的力量，我们今天看到诗班，这样来服侍主，敬拜神，也是及时的啊，就是这个时候是最好的时候，这个耶稣复活的日子，那其实我们在地上，我们的时间也是有限嘛，好好的来使用我们的时间，用我们年轻的力量还能够服侍就尽量来服侍服侍必须要及时。OK，好，那爱耶稣的人真是愿意来服侍主我们爱耶稣吗？如果我们爱耶稣，我们真是愿意来服侍他。好像这些加利利来的妇女们她们一早啊，一清早啊，就拿着香膏要去膏抹耶稣。他们要服侍主，因为他们爱主。好，那我们继续看经文那他们这些妇女看到空坟墓了，就正在猜疑之间呐，忽然就有两个人站在旁边，衣服放光那这两个人就是天使了那妇女就很害怕看到天使好像看到异象一样就将脸就 匍匐在地啊，就趴在地上，就不敢看天使。那这两个天使就对他们说啊，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啊，所以天使就把耶稣复活的事情很直接的告诉妇女们，并且跟他们说，当纪念他还在加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啊，他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哇，这是以前耶稣讲的话嘛？啊，所以他们就领悟过来了。哇，这个耶稣原来是他以前就讲了，他会从死里复活。哦，他真的是从死里复活了。啊，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啊，又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啊，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啊，第三日复活。啊，真的就是这样的发生。OK，好，所以耶稣就从死里复活了啊，这个天使跟他们显现啊，他们也是在当下就领悟啊，领悟耶稣所讲的话。好，那之前耶稣也说过他复活哈，比如说在路加福音啊第18章31到33节。耶稣带着12个门徒啊，对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先知所写的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他将要被交给外邦人啊，他们要戏弄他、侮辱他、吐唾沫在他脸上，并要鞭打他、杀他。第三日，他要复活啊！”所以耶稣以前就已经讲过了哈，就预言他将会受难啊，并且复活。而这个也是旧约所预言的啊，比如说在诗篇第22篇啊，由我来念一下：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恨的言语，凡看见我的都嘲笑我，他们就是凭着嘴摇头说啊。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这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有人就嘲笑耶稣啊，你既然是你说的神的儿子啊，那神可以救你啊，神喜悦你，他可以救你啊，犬类围着我啊，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啊，就是那时候罗马兵丁啊，就围绕着耶稣，最后也用枪啊来扎他的肋旁啊，用3根钉子哈，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是这里所描述的。他们分了我的外衣啊，为我的里衣沾酒啊，被钉十字架的人呢，他们身上的衣服会被全部扒掉。那这个就被当时的兵丁有4个兵丁啊，来做这事情。那耶稣穿的里衣啊，是一整片的。那把它分成4片的话，那非常可惜啊，那就不要把它撕碎。那要谁拿呢？就占啊、就抽签吧，看谁可以得到。那旧约这边都已经预言在耶稣的身上。OK，在以赛亚书第53章这边也是。啊，讲到很多哈，耶稣所经历的。第2节，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他像出于干地，他根出于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耶稣是道成肉身，他的出生是很平凡的。是很卑微的那他没有加薪美容，他也没有长得很俊美啊，没有人羡慕他的外表，他的背景。他被藐视啊，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湮灭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耶稣出来服侍很多人是不喜欢他的啊，常是被藐视的当然也讨这些 惹那些宗教领袖的嫉妒等等啊，受痛苦，常常忧患啊，那为着他的子民忧患，然后他被藐视啊，好像被人掩面不看，那一般人是不尊重耶稣的，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好，那这里就是描述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一个情景，他背负我们的痛苦他被神击打了我们是应当是我们上十字架的，因为罪的工价，罪的后果就是死。就是被惩罚，就是被击打，都是耶稣来担当我们罪的刑罚，他是为着我们的罪孽被压伤，他受的刑罚，我们能够得平安呢。这个十字架其实是很残忍的给外邦的死刑是一个给很严重的这种罪犯的刑罚是很可怕的因为耶稣的十字架刑罚，我们能够得到平安。耶稣要背十字架之前，他受到很严厉的鞭打。我们看那个耶稣受难记就知道，哇，是很残忍、很血腥的他受了鞭伤我们能够得到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我们不顺服神，不听神的话。那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耶稣的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当耶稣被审的时候，耶稣是不开口的。他可以为自己辩护，他根本就没有罪。比拉多也知道他是没有罪的。就是他就不开口，不为自己辩护，好像这边所描述的，因受欺压、受刑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是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埋？耶稣他埋葬的这个坟墓是有钱人的坟墓所以这边也是再一次的应验在耶稣的身上。所以在旧约旧约。很多的经文还有耶稣他自己讲的都是讲到他会受苦他会死，但是也讲到他会从死里复活，这都应验在耶稣的身上。所以耶稣复活是我刚刚说的是全人类最伟大的事件那他的复活。有很深的意义它证明了耶稣的事工与应许耶稣在地上有3年的传道事工，他讲了很多的道做了很多的事。那怎么样证明耶稣的道是真的呢？怎么证明耶稣的应许是真的呢？就是借着他的从死里复活。OK，并且耶稣的复活证明他是无罪的他的神性因为无罪嘛所以罪不能够来控告耶稣他无罪那并且也是证明他的神性因为他是创造 创造生命，也是赐予生命的主啊，他能够胜过死亡啊，从死里复活。OK，啊，耶稣的复活证明旧约预言啊，耶稣的受难和复活。OK，那就是啊，特别对犹太人啊特别有意义啊，因为他们是等待啊那位神要差派的弥赛亚啊，那位救世主啊。那在圣经里面也更深的告诉我们啊，在新约里面，那这位神的羔羊啊，要来拯救世人啊，从罪恶里面救出来。那这位是谁呢？就是借着旧约的预言来证明啊，就是耶稣。所以耶稣的复活就证明了哈，证明旧约讲的这一位啊，就是他。好。那如果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的话，其实我们就没有救主了，因为他也是就死了，他对死亡也无可奈何啊。我们也不确定他有没有真的来赦免、来负清我们的罪债啊，因为他自己也没有复活嘛啊。我们怎么能够确定他负清我的罪债？那我怎么能够确定神能够来赦免我？所以，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话，我们就没有救主了，我们就没有救赎啊，我们就没有永生的希望。那其实我们过得是很可怜的。我们的救主耶稣如果没有复活的话，我们所信的都是枉然，都是白信的了。OK，比那些没有信仰的人还可怜呐。耶稣的确从死里复活了，因为他是生命。他是复活啊！约翰福音的七个我是里面就想到啊，耶稣说我是生命啊，我是复活。OK 啊，耶稣他战胜了啊，战胜了罪恶跟死亡啊，所以罪恶死亡不能够拘禁耶稣啊，耶稣不会被阴间所拘禁住，他能够从死里复活。啊，他战胜了罪恶，战胜了死亡。啊，耶稣从来没有犯过罪。啊，他虽然有很多的试探，好，跟我们一样嘛，哈，可是他没有犯过任何的罪。他死了，虽然死了，啊，天父上帝也能够很公义的使耶稣从死里复活，因为耶稣的复活啊，他让所有睡着的人啊。就是他是所有睡着的人啊的出熟的果子，OK，这个睡着的人就是在主里啊死掉的人，基督徒，我们过去有很多的教会历史当中，很多人死掉了嘛哈，基督徒死了，那耶稣是复出熟的果子，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复活就好像是丰收了哈，那出熟的果子就是在这个收成的季节，第一批的果子，那就意味着将来会有大丰收，有出熟的果子就有大丰收。那耶稣是那一位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以后在基督死的人也都要从死里复活，好像耶稣一样，有荣耀不朽坏，带入到永恒的身体。我们就像耶稣复活的身体啊，将来都会有这样子复活的身体。好，因为耶稣的复活，他能够激励我们我们的生活与服饰我们是要为主而活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了，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怎么有这样子的力量呢？我为什么要为耶稣活？因为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所以他能够激励我过一个。讨神喜悦一个圣洁的生活，并且也激励我能够来忠心的服侍他。服侍有时候不容易的哈，会有一些苦处的哈，会有一些逼迫的。可是想到将来复活、将来的荣耀，这些都不算得什么了。OK，所以耶稣的复活啊，能够激励我们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也能够激励我们好好的来服侍主啊。耶稣的复活的意义 就是耶稣再来打错，是另外再再来的时候，我们信徒也都要复活就刚刚讲的，好像耶稣是出熟的果子我们都要从死里复活，那这是我们的盼望那很不可思议的我们得救有三个步骤称义、成圣跟得荣耀称义，我们信主的那一刹那都被称义了我们都是。在上帝的眼光来看，都是义人，都是没有罪的在地位上面所以我们可以跟神互动可以跟神建立关系称义那再来就成圣我们一辈子的学习，学像基督圣洁的生命越来越不犯罪越来活出基督的样式成圣越来越圣洁，那再来第三个步骤也是得救的最后一步，那就是得荣耀，那就是我们如果我们过世了我们基督来的时候，我们就会从死里复活，好像耶稣一样这是我们的盼望。那如果耶稣明天来了，我们没有死，那我们的身体就直接改变这个形象，像耶稣复活那样荣耀的身体。OK，所以。耶稣的复活带给我们这个不可想象的美好我们将来也都是要跟耶稣一样有着复活、荣耀、不朽坏的身体感谢主。好，这一段的属灵原则耶稣是生命是复活，他信他的人也将跟他一样。从死里复活。那帖撒罗尼迦前书这一段经文可能是圣经里面讲的最清楚就是以后我们耶稣来的时候会从死里复活，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须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也。必和他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因为耶稣的从死里复活我们也可以了解，其实死亡对肉体的死亡只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它是一个过程但是不是我们的终了而我们死了之后我们事实上是更美好的我们可以直接到乐园里与主来相遇了可是这个我们肉身不是就腐烂了将来耶稣来了我们都要从死里复活跟耶稣一样有一个荣耀的复活的身体。然后用着这个身体进入到永恒到新天新地永远与神就是在一起。所以教会时代嘛教会我们现在教会，那圣经以弗所书也描述我们就好像是基督的心腹心腹，那我们要将来就与基督永远在一起那现在是一个好像是一个什么一个订婚期订婚期。好像耶稣所说的嘛，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去是去父家那里为你们预备地方，我去我必再来接你们回到父家那里去。那就是说，耶稣离开我们2000年，耶稣离开了教会，可是他是到父家那里为我们预备地方，那他就是用一个结婚的一个习俗来描述他跟教会的关系，教会就是新娘。那基督就是新郎，那他当时的习俗就是必须有一个订婚期，订婚期就是新郎回到父家去预备住的地方，当这个房间盖好之后他就会来接新娘回到父家那里，就跟他永远在一起了。所以现在我们跟基督教会跟基督分开因为基督。升上天的嘛，那只是暂时的，将来基督来与基督结合，那是永恒的。哇，这个图案哇，太美了，对不对？基督必定会再来， 啊，在再来的时候，我们都要从死里复活，我们都要与主来相见，而且永远不会再分离了。啊，感谢主！啊，基督是生命，啊，耶稣是生命，是复活，信他的人也将跟他一样，啊，会从死里复活。那这是何等的安慰哈！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那给我们力量啊，真是来面对每天的生活啊，也真是能够来为他而活。好，另外一个属灵原则，信徒在困惑时不要忽略圣灵提醒啊，耶稣的应许啊，那些妇女啊，加利利来那些妇女，她们很困惑啊，耶稣的身体不在坟墓里了啊，当时是谁来提醒他们耶稣的话？是天使。对不对？那今天不是天使来提醒我们了，是圣灵啊，圣灵来提醒我们耶稣的应许。所以，我们都有圣灵内住啊。我们在困惑的时候啊，我们不要忽略啊，圣灵会提醒我们神的话啊。圣灵的其中一个工作就是让我们能够想起神的话。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子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所以圣灵会做教导的工作，他也会来做提醒啊，是耶稣话的工作。OK，所以当我们困惑的时候，我们常会困惑，很多事情我们不了解，不知道为什么。那我们不要忽略啊，圣灵在我们里面那细柔啊，一些持恒的那种感动，他会提醒我们的啊，他会教导我们，他会提醒啊。耶稣的应许啊，圣经里面有很多耶稣的应许，都非常美好。可是当我们在困惑的时候，我们真的就忘了哈。那我们不要来忽略啊，圣灵对我们的提醒啊，耶稣的应许。好，最后一段哈，第9节。所以这些妇女们就从坟墓里就回去了哈。啊，去为主来做见证的，把这一切的事都告诉了11个使徒和其余的人。那告诉使徒的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和约雅拿啊，并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还有与他们在一处的妇女啊，许多的妇女。但是抹大拉的玛利亚按照其他的福音书呢，是第一个哈，第一个跑去跟彼得还有约翰讲的哈，好，第11节，他们这些话，使徒以为是胡言，就不相信。彼得起来跑到坟墓前，低头往里看，见细麻布独在一处，就回去了，心里稀奇所成的事。那彼得是。跟约翰是先两个门徒是先跑到坟墓那里去了哈，他们当然爱耶稣嘛哈，他听到耶稣的身体不见了哈，他们当然要去确认一下。那雅各跑得比较快，可能他比较年轻了哈，可能他不敢进去。那是后来彼得到了哈，那彼得就先进去了哈，那后来雅各也进去。那他们就看到这个细麻布啊，包裹耶稣的细麻布就在原本摆耶稣的地方，那就是其实也就意味着耶稣是复活穿过这些细麻布啊，细麻布的。那所以那些细麻布还是裹好好的，就摆在原本的地方。OK，那这也证明这耶稣的身体绝对不可能是被偷的了啊，因为如果到这个尸体的话，当然是细麻布一起全部拿走了，啊，不可能又把这个细麻布打开，然后又裹好好的摆在原本的地方，而且以他们的习俗，他们是不可以碰死尸的啊。那如果有个细麻布这样一起搬，不是很好吗？那你还把这个细麻布就把它拿，就是把它 unwrap，然后再把它裹起来哈，这个是好像不合理。而且在当下，如果偷的话是很紧张的嘛，一定是整个人细麻布一起拿走的哈、啊，所以这些都是证明啊，耶稣他从死里复活。好，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妇女哈，她们虽然是很紧张，可是她们也醒悟过来，哇，这个耶稣从死里复活，她们很激动啊，所以她们一激动，她们就怎么样？她们就去为主做见证，她们也没有担心她们的身份，哎，我们是妇女啊，我们讲话她们不信啊，但也不会管这些了，因为耶稣的复活激动了她们啊，她们就愿意去为主来做见证。好，那我想。我也希望哈，耶稣的复活也能够来激动我们，来激动我们，来为主做见证，把这个大好的消息啊，耶稣复活的消息能够来传扬给我们身旁的人。而这也是耶稣所颁发的大使命。耶稣要升天之前呢，他就颁发了这最重要哈，基督徒在地上的使命。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好，所以大使命啊，就是来建造门徒，来为主做见证啊，来去领人信主啊，等等。好，属灵原则，耶稣复活真是能够激动人心啊！哈，使人克服被拒绝的恐惧啊，为主做见证啊！这些妇女就是如此嘛，她们非常激动哈，耶稣从死里复活了，所以她们就拒绝被众人拒绝的恐惧，还是愿意去为主做见证啊！那今天也是一样啊，我们。为主做见证会不会被拒绝？会不会？我想10次9次都会被拒绝。我们会胆怯嘛？我们会觉得啊，这个好像没有什么果效哈，我就不太愿意去做了啊。而且我这样为主做见证哈，人家会不会不喜欢我啊？会讨厌我啊？等等哈，总是会有一些的。这种恐惧在了啊，就算了，就不做见证啊。愿主的复活再次的激动我们，激动我们，让我们愿意来克服这些被拒绝的恐惧啊，仍然可以为主做见证。好像扫罗哈，就是后来就是叫保罗，那保罗他信主之后啊，哇，他也是。就是全心的为主做见证啊，甚至有人要杀他，他还是愿意啊为主做见证啊，因为他经历了复活的主嘛啊，耶稣的复活真是能够激励人啊，愿主的复活啊，真是来激励我们啊，让我们能够经历复活的耶稣啊，使我们能够克服啊被拒绝的恐惧。啊，仍然可以为主做见证。OK，求神在我们的心中做激动的工作啊，在这个末后的日子哈，真是为主而活啊，为主做美好见证啊，把我们所经历的耶稣啊，复活的耶稣，能够跟人来分享，这是最美好的信息啊！啊，在世上没有任何的福音比耶稣的福音更宝贵。啊，另外一个属灵原则啊，寻求真理的必然寻见啊，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这妇女们跟门徒们去做见证哈，那有两个门徒嘛，就是彼得跟约翰就先跑到坟墓那里去啊，看个事实到底是不是真的耶稣的身体不见了啊，那他们到了。那他们就寻到真理，真的啊，耶稣的身体不见了，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啊，所以寻求真理的必然寻见哈，所以在这里也是，若有还没有接受耶稣的朋友们，那我们有追求真理的心啊，那这里告诉我们，真是我们有一颗追求真理的心，我们就能够寻见，就可以找到真理，好像。彼得跟约翰一样，啊，那耶稣也说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啊， 饥渴慕义，慕就是美好啊，没有罪的哈。或者说你可以讲说真理啊，饥渴真理的人有福了啊，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啊。啊，这耶稣的话。好啊，最后我就用这两节经文做结束啊。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地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OK，好，那这里讲到挽回祭哈，挽回祭啊，英文叫 propitiation 啊，那其实就是一个就是满足的意思了哈，平息的意思。平息什么？满足什么呢？就是满足天父上帝的公义。OK，因为当人犯罪，那神要来满足他的公义，他一定要来审判的一定要审判的，好像一个公义的法官。那有罪的一定要判。一定要罚，OK，那所以公义的法官一定要判罪。当他判罪的时候他的公义就满足了，他对那个罪恶的怒气就能够平息了。那耶稣，他就是那挽回祭，他能够来满足天父上帝的公义，它能够平息上帝对罪恶的怒气。OK，而耶稣今天从死里复活，也就来证明他担当我们的罪，并且负清一切我们的罪债，所以他能够从死里复活。要是他还是担着我们的罪，还是担着的话，没有负清的话，他就没有办法从死里复活，他完全的复清了。感谢主，他从死里复活了，也带给我们所有信靠他的人有盼望我们将来也是要跟耶稣一样从死里复活。感谢赞美主，我们一起做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你的救恩实在是何等的奇妙。耶稣从死里复活了，我们有盼望，我们今天有能力来为主而活来过一个讨你所喜悦的生活，并且对死亡也是有另外的一个看法这是一个人生的过程，将来我们的盼望都是从死里复活，像主耶稣基督一样。何等的安慰，何等的盼望，何等的荣耀！我们感谢你，我们在这里真是只能俯伏在地来敬拜你，把一切的颂赞都归给你。感谢赞美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